但以理书第九章题目是认罪代求，大蒙见爱，请说。
认罪代求，大蒙见爱。
这个但以第九章我们看它的背景啊，是在什么时代呢？马代族亚哈睡的王的儿子大利乌啊，在他做王的时候。同时我们前两天在第六章啊，同样也是在大利乌王的时候，就可见的这两个时代是相近的，是相近的。因为什么？因为但以理祷告，甚至啊，下的狮子坑也要祷告啊，付了生命的代价祷告。他因为敬靠神，神啊，使使者啊都堵住了狮子的口啊，所以他是从狮口里蒙救，因为他信靠神，因为他祷告啊。所以这章圣经和第六章都给我们看到但以理祷告的榜样。祷告的榜样，他是怎么祷告呢？我们现在看第一节到第十九节，这是第一段，第一节到十九节，这段就是但以理为民认罪代求啊。他是怎么样的为民认罪代求呢？那是因为第一节啊到第二节，从先知书中得知圣城复兴降临。所以我们要知道祷告的重要，我们也知道我们祷告些什么。你怎么就知道要祷告？什么意思啊？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激励但以理竟然呢进食披麻蒙灰定义向神祷告，为民认罪代求？是因为但以理他虽然是日理万机啊，他是当时当总理啊，但是什么呀，他体会神的心，他留心经上的话，他留心先知的预言，他没有忽略，他没有马马虎虎。我们天天也读经，读了半天不知读些什么。你看他怎么样？第一节，马代族亚哈睡的王的儿子大利乌立为加勒底国的王元年啊，就是改朝换代啊，在巴比伦的朝代里面，但以理啊，他是先知，他也是什么政治家。他这是那坐最高的位置，但是他祷告，他敬畏神，他体会神的心，他一次次的能够见到异象，也能够解梦解什么解字啊，换了代了啊。现在呢是马代波斯的年代，不是巴比伦的朝代。巴比伦朝代可以过去，但以理还是但以理，但以理仍然这么尽忠尽忠到底。他不是一个闲着的人哦，我没事祷告祷告或者读圣经。他这么忙，他体会神的心。所以第一节到第二节，结果我们看到就在这一年的时候，他从书上得知耶和华的话临到了先知耶利米。所以耶利米的话是经上的话，是神的话临到耶利米，特别关系到耶路撒冷荒凉的年数。耶利米这个先知是被掳前夕的先知，神借着他所传的话，绝大多数是拆毁，是拔除，是毁坏。因为犹大家犯罪作恶，大大得罪神。但是在耶利米先知的书上也专门提到耶路撒冷虽然荒凉，但是70年为满啊。所以这个呢有两处圣经，一处是在耶利米书25章11节到12节，一处是29章的第十节，好不好？我们现在看一下，我们看看但以理多么的留心啊！耶利米先知的话多极了啊，不知道多少章，但是他看到了最重要的啊。我们先看啊，耶利米书25章11、12，
这全地必然荒凉，日人惊骇，这些国民要服侍巴比伦王70年。70年满了以后，我必兴化巴比伦王和那国民，并加勒底人之地，因他们的罪孽使那地永远荒凉。这是耶和华说的。
再看29章的第十节，一起读。
耶和华如此说，为巴比伦所定的70年满了以后，我要眷顾你们，向你们成就我的恩典，使你们仍回此地，
仍回此地。所以当但以理他身在什么呀，在外面 在怎么样，在犹大耶路撒冷之外，在敌国，但以理的心是在耶路撒冷。啊，他心里想的，他所求的是什么？是耶路撒冷的平安，是神的旨意。啊，被掳，长期被掳，何年何月能够回来呢？啊，不是自己想出来的一个日子，乃是神的旨意。从这两处就可见了，但以理多么留心。所以我们平日要留心经上的话，要在预言上留心留意。这是昨天我们特别提到的啊，在新约彼得后书一章十九节就提醒了啊，对预言要留意。因为在我们这个时代，主快来了，幕后的时代啊，我们回过来看，无论是但以理和其他先知，或者新约书信，或者是主耶稣的话，绝大多数应验了。只剩下最后就关心到什么？关心到主再来啊，关心到末日选民的复兴，教会的复兴啊，关于主再来的第一个阶段、第二个阶段，请问我们要不要知道啊？要留意，要留意，要效法但以理，别马马虎虎读圣经。反正圣经里面的包括内容很多了，我就读吧。什么是预言呢？必要快成的事。必要快成的事。所以当但以理，我们现在翻回来，你看看但以理啊，当他读到这里的时候啊，是得知是耶和华的话临到了先知耶利米，论到耶路撒冷荒凉的年数是70年为满，所以但以理就立刻就苏醒起来。所以主的话是苏醒人心，主的话是我们明白神的旨意，主的话叫我们不要糊里糊涂。今天早上读的圣经，不要做糊涂人，不要做愚昧人，要爱惜光阴，要明白神的旨意如何。所以因为他知道这里说70年为满，他算一算，现在已经是马代啊一个王大利乌的元年。我们知道大利乌仅仅做完两年，接着就是古列兴起。古列元年就是耶路撒冷荒凉70年满。今天早上我们读以斯拉记第一章，是吧？时候到了，到古列元年的时候，神的话就临到，神就激动了古列王的心，使他能够什么呀？下诏吩咐啊，被掳的子民要上耶路撒冷去重建圣殿。所以但以理从心里大大苏醒，他知道，哎呀，还有两年呢，还有两年呢，所以他开始祷告，他平常也祷告。所以通了旨意的祷告更加火热，更加迫切，更加对准。我们常常对不准，不知道祷告什么，求来求去求自己，给我身体好，给我身体棒，是吧？所以你看看但以理，他开始怎么祷告？我便进食披麻蒙灰定义向主神祈祷恳求。还有两年了，神啊，要不要认罪啊？你看看他开始什么？所以这个祷告啊，到十九节为止，这个祷告就是认罪代求，为民认罪代求。但以理的祷告不仅仅是为自己，也不仅仅是为民，是为己为民认罪代求。他把自己放在里面，他体会神的心啊，他是披麻蒙灰，就说他心里多么的伤痛啊，想到自己的名。自己里面犯了多少的罪恶，得罪神，所以他需要怎么在神面前恳切的代求，认罪的代求啊。所以从这个祷告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他多么的恳切，多么的谦卑，多么的深深痛悔，多么的对准这个祷告啊！我向耶和华我的神祈祷认罪。教会的复兴，选民的复兴，任何一次的复兴都是从哪里开始？认罪，认罪，没有认罪没有复兴，罪恶除去才真的复兴啊！我们等候复兴，我们心里着急，复兴怎么不来呀？认罪，我们自己有没有彻底认罪？我们为我们自己的国家、自己的民族、自己的家庭、自己的教会有没有认罪？要认罪，要大大的认罪，要彻底的认罪。所以我们看这张圣经，你看看但以理是怎么认罪。他谦卑，我向耶和华我的神祈祷认罪。下面就是他祷告， 主啊，大而可畏的神，像爱你啊，守你诫命的人，是首先是慈爱的，他抓住了神的慈爱，啊，他祷告神，啊，我们犯罪作孽，他们也说主啊，他们都犯罪，你可怜可怜我们，这是真正谦卑的祷告，这个祷告能够打动神的心。我们犯罪作孽，行恶叛逆，偏离你的诫命，什么是罪啊？偏离主的话就是罪。做以色列人来讲，做我们来讲，谨守遵行神一切的律法，这律法里面包括什么？诫命、律例、典章。平常讲律法，总的来讲律法就是神的话，但里面包括的对以色列百姓特别针对的是什么问题？律例啊，第一是诫命，十条诫是神亲自在西乃山上，在大火中所宣布的，是一切神律法的核心。十条诫，诫命、律例是什么？是以色列侍奉神的条例，这很要紧。怎么敬拜？怎么宰牛？怎么宰羊？怎么样呢？借着羔羊的血得以赦罪。律例是敬拜的条例，典章是民法，表示以色列彼此之间、人与人之间的一些个典章要谨守。所以诫命、律例、典章总起来就是律法，要守啊，要守。所以什么罪啊？最大的罪就是没有遵守，偏离左右啊，偏离了，没有听主的诫命，所以才开始呢，也没有听说你仆人众先知奉你的名向我们君王、首领、列祖和国中一切百姓所说的话。那真是神每早起来都差遣他的众仆人啊，谆谆的教导，一次一次的提醒责备，没有听，不但没有听，而且偏离啊，偏离了啊。无论是君王是首领，你看圣经有多少次为特别为君王、为领袖、也为百姓啊，对吧？所说的这些话都提醒。所以他说，主啊，你是公义的，这就是真的认罪。我们常认罪还拉些客观，我们认罪还是因为这样因为那样，因为他的缘故所以我犯了罪，因为今天环境的缘故，或者因为什么什么什么。你是公义的，我们犯罪就是得罪了神，是吧？所以我们是脸上蒙羞，我们抬不起头来，我们就是犯了罪。公义的意思就是神的惩罚、神的审判啊，正是对的。你是公义的，就是我们该受你的审判，该受你的惩罚。所以70年被掳这样的惩罚啊，你是公义的，这是真的谦卑，这是叫做服罪孽的刑罚。我们看大卫犯了这么大的罪，那他服罪孽的刑罚，我唯独得罪了你，你审判我是公义的啊，我是该受审判的，是吧？这里也是这样，所以我们脸上蒙羞，因为犹大人，我们的犹大人和耶路撒冷居民，比以色列众人或在近处或在远处被你赶到各国的人都得罪了你。要承认，就大卫的祷告，我唯独得罪了你，这是什么意思？表明大卫真正知道一切的一切都是神赐给的，神给我啊这个国位，这个王位，神给我这美好的家庭有妻妾啊，当时做王的有妻妾啊，样样都神给的，但是嘛不知足不满足，所以犯罪啊。所以今天我唯独得罪了你，这个意思也是这样，我们被赶到各国，我们为什么？因为我们得罪了你啊，正如今日一样。所以到现在啊，意思说犹大子民生的儿女还怎么样？还远在敌国，还在被掳当中，在耻辱当中，所以要祷告，要祷告啊！我们得罪了你。第九节，主我们的神是怜悯饶恕人的，我们却违背了他，也没有听从耶和华我们神的话，没有遵行他借仆人众先知向我们所陈明的律法。又两个没有，就继续认罪。我们到底有哪一点好？没有好啊，都是在犯罪，得罪神。最最得罪神的就是没有听神的话，违背了神的命令，无视神的律法，把神的话都置之脑后，这是最大的罪，没有听。 是吧？所以我们得罪你，所以我们脸上蒙羞啊，我们脸上蒙羞，抬不起头来呀、啊。主我们的神是怜悯，你是饶恕人的神，但是我们呢，我们违背了你，所以底下什么呀？啊，底下第十一节就是以色列众人都犯了你的律法，大家都这样啊，都不除外了，都犯了你的律法，偏行。而且不听你的话，因此在你仆人摩西律法上所写的咒诅和誓言都请在我们身上。这就是申命记28章，也是利未记26章等等，专门讲到神的惩罚，神的公义、就是因为不听神的话，所以咒诅和誓言就都倒在我们身上了，因为我们得罪了神。要这样的认罪，不要认罪拉客观，不要认罪还推罪，认罪还遮罪。所以这章就是讲认罪，我们要不要认罪、先看到15节，这就痛切认罪，承认神是公义的，这是第一点，要痛切认罪，承认神啊，你是公义的，你这一切惩罚领导我们是我们该受的，是该受的，我们因为没有听你的话，所以咒诅就领导。十二节，他是大灾祸领导我们，成就了警戒我们和审判我们官长的话，原来在普遍之下未曾行过像耶路撒冷，在耶路撒冷所行的，那就是说犯了罪受的刑罚，受的耻辱，遭的神的审判，那简直是越过了别的国家，任何国家没有像犹太人，以色列是上帝的选民啊，最爱的，所以打起来也最厉害，因为爱之深呢，所以呢罚呢罚也厉害，惩罚目的还是要救赎他们，目的借着管教使他们得洁净啊，使他们真的有所回转。所以十三节，这一切灾祸临到我们身上是照着摩西律法上所写的，所以就应验啊，好的没有应验，坏的都应验了啊，我们却没有求耶和华我们神的恩典使我们回转离开罪孽，所以现在就快到时间了，还有两年，所以带你祷告，求求赦罪之恩，求什么？求赦罪之恩、我们都没有求嘛，使我们能够回头离开罪孽，明白你的真理，所以耶和华留意使这灾祸临到我们身上，因为耶和华我们的神在他所行的事上都是公义，是不是？两次提到就是认罪，一个忠心的意思就承认上帝啊，你是公义的，我们该受罚啊，就是从内心里能够服罪孽的刑罚，接受神的审判，我们并没有听从啊，主我们的神啊，你曾用大能的手领你的子民出埃及地，使自己得了名，正如今日一样，我们犯了罪做了恶啊，回想一下，前后想想，蒙了多大的恩典，就是我们脱离法老，脱离埃及的这种啊辖制啊，而且使自己得了名，像今天一样，但是我们犯罪，我们做了恶。到16节啊，到15节为止，底下但以理继续的认罪。第一段里面到15节为止是痛切认罪，承认神是公义的。那么16节到19节他啊更进一步的怎么祷告呢？求赦罪，求复兴，请说，求赦罪，求复兴。你光认罪还不够，要积极的祷告。现在我们要求你赦罪，求你赐下复兴。这就十六节到十九节，主啊，求你按你的大仁大义，使你的怒气和愤怒转离你的城耶路撒冷，就是你的圣山，因和耶路撒冷和你的子民。因我们的罪恶和我们列祖的罪孽被四围的人羞辱，求你转离，也就是求你不要再发怒了，转离你的愤怒、我们忍受了这样的羞辱，四围的人都在羞辱我们，我们的神啊，十七节，我们的神啊，现在求你垂听仆人的祈祷恳求，为自己使脸光照你荒凉的圣所。这但以理继续的祷告，求什么呀？求神赦罪，赦免我们的罪，而且呢，求你的眼光来什么？来光照荒凉的居所， 荒凉的圣所，为圣城，为圣殿，在神面前恳求，那就是恳求复兴的意思。我的神啊，求你侧耳而听，睁眼而看，眷顾我们荒凉之地和成为你名下的城。这个圣城大大得罪神，犯罪作恶啊！现在为这个圣城祷告，我们在你面前恳求，原不是因自己的意义，我们半点意义也没有，是不是？表认罪的人还表明自己有意啊？有什么意啊？没有啊，啊，没有意啊！不是因为自己意，乃因你的大怜悯，所以谦卑啊，祷告要谦卑啊，认罪要谦卑啊，抓住神的慈爱，神的大怜悯。什么叫怜悯？本是不配得，而今天求主可怜，可怜啊！神喜爱怜恤，他恨恶祭司，他不喜爱祭司，就你天天的献祭献祭啊！最要先谦卑认罪，就得到主的怜悯。求主垂听，求主赦免，求主应允而行。你看几个求，这段的求特别多，是我们知所求。求主让我们的祷告知道祷告什么，求什么。第一段认罪的祷告，承认神啊，你是公义的。第二段求复兴啊，求你应允啊，求你赦罪啊，求赦罪，对吧？你看他练着求，是因你的大怜悯，所以求主垂听，求主赦免，求主应允而行。为你自己，你不要迟延，时候快到了。不要迟疑，所以我想戴以理祷告是我们大家的榜样。今天为国为民为整个世界这么的沦落，这么的沦丧，在最终这么样的败坏得罪神，要不要认罪啊？认罪祷告，还要求复兴，求复兴，请你不要迟疑。我的神啊，因这城和这名都是成为你名下的呀，是你的城啊，是你的名啊。这就到十九节为止，这个祷告啊，我们看但以理祷告多么的体会神的心。这个祷告按说并不长，但是他能够怎么样抓住忠心来祷告，体贴神的心来祷告，谦卑彻底的认罪代求，也积极的求复兴，求赦罪，求复兴啊。好，现在我们接着看第二十节到二十七节，这段里面看到但以理在祷告祷告的时候，他怎么样啊？啊，他的祷告蒙神悦纳，他大蒙眷爱，得见异象。这个是但以理自己并没有想到的，他祷告只求七十年满得到复兴，归回复兴，是不是？但是他在祷告当中蒙神赐给他异象，得见异象，这个是没有求的。所以你真的体会主的心，我们看但以理，神给他的恩典，神给他的回应是超过所求所想，是吧？这个七这个七是一个意象，是个预言，也是一个奥秘，是关系到选民，同时暗藏的也关系到教会。你看多重要，给了谁呀？给了但以理。所以这一章里面就提到但以理头一次被称为大蒙眷爱，大蒙眷爱。接着到十章还有两次，先后三次被神称为是大蒙眷爱的呀。我看整本圣经里只有在这个地方找到啊，这个但以理的祷告，但以理的一颗心被神验中，被神称为他是一个不但是蒙眷爱，是一个大蒙眷爱的。在新约里那个童贞女玛利亚，是不是啊？蒙大恩的女子都特别一个大，这个心太宝贝了。所以我们的祷告，让我们的本身，让我们的祷告，让我们的这个内心的一颗心呢，能够被神验中啊，大蒙眷爱。所以现在我们看二十节以后，从二十节到末了，这是最后一段，二十到二十七，大蒙眷爱，得见异象。我们看他怎么得意，他并没有求，但是呢，神额外的给他，神为什么不给别人呢？为什么偏给但以理啊？大蒙眷爱。什么原因？就因为他大蒙眷爱，被神验中，而且大大的蒙神悦纳，被神眷爱。二十节我们看，我说话祷告承认我的罪和本国之民以色列的罪，是吧？承认我的罪， 还有什么本国以色列的罪，为我神的圣山在耶和华我神面前恳求祷告祷告。结果怎么样，大家看二十一节，我正祷告的时候，先前在异象中所见的那位加百列，加百列无论在旧约在新约都出现，是不是啊？这个专门受差遣传信息传达神旨意的天使加百列，那位加百列就奉命迅速飞来。你看，当我们的祷告体会神的心，满足神的心，夺了神的心的时候，你看看这个回应快得不得了，快得迅速就来了，飞过来了，天使就飞过来了啊，就使得他的祷告不但本身的祷告蒙神眷顾蒙神应允，而且给他额外的恩典啊，那就是约在献晚祭的时候按手在我身上啊，所以天使的按手啊，使他有力量，而且呢他指教我说，但以理啊，现在我出来要使你有智慧有聪明，但以理够有智慧的，但每次还要提使你有智慧，使你更有智慧更有聪明，这个智慧是天上来的，从神那里的智慧，这个智慧下面就使他能够思想能够明白神所给他的一个意象，意象是从神而来的，意象是神的旨意，这意象是一个预言，这个意象是一个隐藏的奥秘啊，就专门给了他，所以使他有智慧有聪明啊。我们平常小聪明不少啊，属地的智慧也有，但是属天的像但以理这样的智慧你看是神赐给的，我出来要是你有智慧有聪明啊。底下我们看二十三节啊，你出恳求的时候就发出命令，就你开始祷告的时候这个命令就发出来了，我来告诉你，因为你大蒙眷爱啊。什么原因？大蒙眷爱啊，所以这四个字大蒙眷爱，所以你要思想明白这以下的是何意象。所以下面从24节到27节就是关系到70个七的意象，意象啊，也是预言，也是一个神赐给他，特别赐给他，这个意象是关系到他本国，关系到圣城，关于本国的名和圣城，因为和他本身有关系，和他自己的本国的名有关系，所以特别领导他。所以我们今天呢要参考一段圣经给我们看到，在新约里面施洗约翰的父亲撒加利亚啊是个祭司，夫妻都是虔诚敬畏神的，是亚伦的子孙，是义人啊。他知道了这个时候到了新约时代，他仍然守着啊，守着怎么样啊，做祭司啊，按班供职，按班进到圣殿烧香代求。我们现在看一下路加福音第一章第八节，我们要看到这一个撒加利亚也没有求，他没有求啊，我现在祷告烧香你快点给我儿子，是的他曾经求，但这次他只不过是按照一般的什么按照班次进到圣殿烧香祷告，结果你看恩典就临到这个撒加利亚。前面就提到夫妻都是亚伦的后代啊，他们在神面前是义人，是遵行主的一切诫命礼仪，没有可指摘的，只是没有孩子，没有孩子没有接班人，对不对？他们是亚伦子孙，按照旧约律法亚伦子孙世世代代要做什么，要做祭司，要进到神的殿，要来什么敬拜侍奉神，但是没有孩子，所以我深信他们夫妻俩一直是曾经在神面前求过。那这一次呢，他是按照班次那供祭司的职分，照着祭司的规矩车间啊，24班嘛，车间你是哪一班就哪一班，结果进到圣殿去烧香，烧香的时候百姓在外祷告，多么虔诚啊，是吧？祷告祷告哪找到了主的使者在香坛的右边向他显现。今天但以理也是这样，正祷告的时候忽然间怎么样啊？那一个加百列就来了，这里也是加百列，你看同一个天使，这个天使专门去传信息。同时我们知道啊，就在本章圣经这个加百列还向谁来传信息啊？玛利亚啊，那个童贞女神也向他传。所以这就告诉我们祷告的重要，当你虔诚敬畏神进了神殿，你祷告的时候你没有求的神给你祷告出来， 这就是我们祷告要对准神的心，我们祷告要通旨意。这个恩典是白来的，这恩典是想不到的，是根本没有求都给你。常常我们也在祷告，祷告来祷告去，什么旨意也没有，因为你没有跟神的心对准。这个撒迦利亚他也想不到啊，没有想到啊，忽然间主的使者就站在香坛的右边向他显现，而且告诉他，他就马上害怕起来。天使对他说什么？你不要害怕，撒迦利亚，你不要害怕，因为你的祈祷已被听见了。虽然我们的祷告能够蒙声应允啊，这一个亚伦的子孙，所以今天我们在基督耶稣里就是祭司的国度，是圣洁的祭司，应该是君尊的祭司。我们怎么祷告？让我们学习丹以理的祷告，学习撒迦利亚的祷告。这个祷告被神应住，这个祷告像丹以理大蒙眷爱啊！天使这一个加百列就飞来，迅速的飞来啊！我们还有两天的聚会，求主给我们真正祷告祷告啊，通出旨意来祷告祷告，神向我们显现啊！这个恩典是意外的，恩典是想不到的，是吧？所以就是因为什么大蒙眷爱，就业的单一里那个大蒙眷爱，今天你我也可以大蒙眷爱，就看我们怎么祷告，是不是体会神的心啊？所以他就得到了这个意象啊，而且完全是蒙赐智慧和聪明，使他能够思想能够明白。所以我们要求啊，主啊，求你把属天的智慧聪明，求你把智慧你启示里你赐下来，使我们真的知道他，说我们明白啊，你就要思想明白这以下的是何意象啊。所以我们接着可以看到了第十章还有两次，所以在这个但以理书有先后三次提到大蒙眷爱，大蒙眷爱，这不是偶然的啊，实实在在我们要学习但以理他是怎样的大蒙眷爱，体会神的心，对准了祷告啊，没有求的也给你。所以下面我们就看从24节开始，24节20节到27节嘛，20节到23节就告诉我们他在祷告当中就得见异象，而且是没有求的，就是天使向他显现，而且叫他是你大蒙眷爱，所以给他智慧给他聪明而且怎么样要使他能够思想能够明白这一切的异象。所以今天许多宝贵的预言有关末日的事情都写在圣经上整本圣经神一切预言启示奥秘都已经完成在66卷里，我们为什么不求？我们要求主让我们思想明白，要思想要明白下面呢我们看一下24节开始，24节这个但以理怎么样的叫他明白。24节我们看这节圣经是什么意思，就是说让他知道这个意象是关乎什么，为你本国之名和你圣城已经定了70个期，所以这个意象主要的是关系谁，关系谁啊，本国之名，也关系到圣城这个意象而且为他们定了70个期，70个期目的是什么？下面有几个字要止住罪过，除尽罪恶，赎尽罪孽，最后引进永义，但是还要封住异象和预言，并告知圣者。这个异象它包括的年代很长它包括的时间日期很长，70个期，从什么时候到什么时候，这里一般的参考书都有这个图解是吧，我们可以自己看，但我们基本上我们要明白，基本上要知道是什么意思70个期就是关系到以色列百姓他们的一个很长的一段历史但是他说的时候呢是先说七个期，然后再加上62个期，那么就是69个期，最后又一个期那么这个时间是什么时候说得清清楚楚，说得清清楚楚，但是呢那这个24页就告诉我们这70个期是关系到本国之民，关系到圣城，而且这70个期有最终的目的就是引进永义， 以色列百姓虽然是在他们的历史上犯罪得罪神，一次一次的被掳的外邦像皮球一样啊，被抛散在世上的万国得罪神，但是神的旨意神的计划在以色列上一定成就，一定成就，而且有一定的时间，有一定的日期啊，有一定的。那最终的目的是什么？犯罪得罪神需要什么？所以第一是需要什么？止住罪过，啊，许多的苦难，许多的折磨，许多的熬炼，神对选民有一个什么神的计划，这个计划就是神前辈的救恩要实现在以色列身上。在以色列，虽然我们看他们是这么败坏，实际以色列的历史也是对照今天你我人类的历史，也没有比以色列好到哪里去，是不是？以色列是上帝的选民，特选的子民，是拣选了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借着他们产生一个民族，产生一个国，其实目的是把救恩领到全人类，是不是？而且借着主耶稣成全了预备，而且成全了这个救恩。第一步是什么？止住罪过，不能再犯罪，不能再蔓延，不能一直还是犯罪没有完，要止住，要止住。我想这几个字也可以联系今天的教会，联系了你我，我们要不要止住啊？不能再继续犯罪。什么叫止住啊？停止，再停止，长大麻烦，要止住，不能还一直的蔓延，要止住，这是第一。第二，除尽罪恶，那就要彻底，我止住了，里面还在是偷偷的犯罪，止住了，还在什么？还在这个大罪没有，小罪还不断，是不是？要除尽，要除尽，那就是经过长期的被掳，一次被掳，两次被掳，三次被掳，苦难、责罚，所以箴言也告诉我们，鞭伤是除尽罪恶，鞭打是让我们上，让我们悔改，让我们把罪孽都彻底的除尽，就管教啊，责罚。第二是除尽，除尽不够。更要紧的赎尽罪恶，什么赎啊？羔羊的代赎，十字架的救恩，主来是来救罪人。保罗说，无论是犹太人是希腊人，我都欠他们的债，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底下呢要救一切什么相信的人，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这个救赎首先是给犹太人的，可惜犹太人不要，拒绝，真的把耶稣都钉十字架，但是主没有啊，什么没有什么没有，就丢弃他的子民，没有，直到现在选民还有几分硬心，是不是？我们读罗马书第11章25节26节的时候，我们可以看见仍然硬心，但是神还在等待，等待神更是等待我们外邦的教会，让我们把外邦人数填满，福音传遍，以色列全家都得救。这些话都是预言，也都是神命定的旨意在以色列身上。所以赎尽罪孽，这个赎尽罪孽，我们知道神为以色列开了洗罪的泉源，特别在撒加利亚书12章13章第一节也提到洗罪的泉源，洗除罪恶，借着羔羊的血要洗除救赎，赎尽罪孽，一切的罪，这是救赎。这个救赎就是全面的救恩，救到底，彻底的经过痛悔，最后才什么呀？引进永义，进入千年国度，才能够同享国度的那个荣耀，才能有份引进永义。这个义就是主本身，只有他是义。让你得到这个因信而得义的而称义的这个救恩，他底下封住意象和预言，因为这个意象在当时并没有完全，可以说没有完全向但以理解开，因为70个期前69个期和最后一期当中相隔很长的一个历史的阶段，这个阶段什么事情发生，什么事情和教会有什么关系？但以理并不知道，并不知道，所以封闭，封住意象和预言，并高知圣者，就这个70个期，他到头到什么时候为止？是高知圣者，就是主耶稣降生， 至圣者，啊，就是代表谁呀？我们的主。那这个，那当然，这个还没有包括最后一个期，没有包括最后一期。这个有图啊，啊，等下散会大家可以看，啊，有图，啊，我们那个就能够更清楚、更明白，对吧？所以这就二十四节先基本的介绍，这个意象关系谁？那就告诉我们主要关系谁啊？犹太人，神的选民，啊，有七十个期，七十个期就是这个是多长时间啊？就是先它是分段落的，分段落。所以我们现在看第二十五节，二十五节开始啊。你当知道，当明白，从出令重新建造耶路撒冷，直到有受膏君的时候，一共必有七个期和六十二个期，加在一起是多少个期？啊，六十九个期，就是六十九个七年，六十九个七年。啊，那这个时间是多长呢？那你把69跟7跟7年乘在一起，是不是？那我们就知道这个年数是多少。69个7，这个年代是483年。483年。啊，因为前面有7个7，然后有62个7，对不对？加在一起是多少吧？69个7。这是第一个阶段。啊，这第一个阶段又分了7个7加上62个7。他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这里是关系到什么，就是圣城重建，圣城重建一共是49年，七个七，七七四十九，对不对？就前49年是重建圣城，重建圣城，这个时间就在尼希米记二章一到十节和现在的九章的二十五节，也就是当时的亚达薛西王20年尼三月。我们不翻圣经了，我时间的缘故啊，大家自己看就知道。尼希米记重建圣城，这个开始就是开始了这个期，一共多少期啊？头一个阶段49个期，啊，七个期49年啊，49年就是49年圣城彻底建成，从这时候开始。但另外呢，还加上62个期，那很长了。62是什么呀？62期是434年，加在一起483年。这个长的时间一直到受膏君产生，就主耶稣降生，主耶稣降生，后面还有提到受膏君还被剪除，就主上十字架，主上十字架，主降生到山上十字架，当中耶稣是33岁，是不是？出来传道3年嘛，是不是？耶稣在家里有30年，就要33年，所以这个日子都可以算得出来，算得出来，所以从圣城重建一直到十字架，就主啊，不但是受，不但是降生，而且受膏，而且被剪除，被剪除，所以我们现在看这个圣经，看圣经，我们还看二十五节啊，大家看，因为二十五节开始就讲到这七十个七，那我们从圣经看，大概知道这个意思啊。至少我们应该大概的知道，这就是神给但以理的这个意象，从出令从建造重新建造耶路撒冷，直到有受膏君的时候，必有七个期和六十二个期。底下正在艰难的时候，耶路撒冷城连接带壕都必重新建造。艰难中，你看怎么艰难呢？尼希米记、参布拉、多比亚，是不是？又是激战。一次次的仇敌的攻击、破坏、毁谤、藐视，各样艰难吧？艰难，但是怎么样？耶路撒冷连接带壕建立起来了，这是49年的意思，重新建造。底下过了62个期，也就是过了7个期加62个期，受膏者被剪除，主耶稣被弃绝上十字架，被剪除。那么接下来整个的耶路撒冷，整个的圣城，整个的以色列荒凉。为什么荒凉？遭到弃绝主耶稣，把主钉十字架那个什么神的愤怒，神的惩罚。所以这个时候呢，就应该说有一个王，是历史上罗马的什么罗马皇帝，他派遣他的将军，就是他的太子提多来了，整个毁掉了圣城，毁掉了那个圣殿呢，大家知道 一块块石头都用金子做的啊，金子砌成的。结果怎么样？结果啊，一烧啊，整个的圣城烧了。这金子不是从每一个石头缝里都流出来了。所以这些个罗马兵丁偶尔贪财呀、哇，那个金子怎么都化了嘛？啊，因为圣城烧了嘛，所以结果他那叭叭叭把所有的石头都扒出来，什么意思？就应验了耶稣的话，耶路撒冷要被毁，甚至毁到一块石头都不落在石头上。你看主的话都应验，这是在主后七十年，主后就主耶稣升天以后啊，你不要耶稣，你弃绝耶稣。他们说我们今天我们除掉他，而且呢啊，这个罪归在我们和我们子孙身上。好了，以后以色列遭到多大的灾难，杀了杀，烧了烧，掳的掳，然后结果被掳到普天下了。那从此以色列人就被赶出了什么圣城，赶出了圣地，应该说赶出了圣地啊。所以必有一王的名来毁灭这城和圣所，始终必如洪水冲没，必有征战。所以以后耶路撒冷荒凉，以后这个圣地就多少人在那里践踏啊，有十字军东征吧，有多少次了？以后就是回民，就是这个叫阿拉伯的子孙啊，阿拉伯人呢，就是回民占领了1600年，占领了1000年，所以到现在啊，阿犹战争没有停止。1948年5月14日，犹太复国啊，联合国承认了，在世界站起来了。但从那一天开始，这个和这个以色列和什么呀，和阿拉伯人就征战，没有停止过，就知道就抢这块圣地。他说这是我的，他说这是我的，也对呀，因为阿拉伯人是占据了1600年，为什么呀？因为你不要主，这个荒凉受惩罚啊，被赶出了圣地。所以这些话都要应验，所以如同洪水冲没啊，真是这块圣地啊，成了不毛之地，也充满了战争，一直到底，荒凉的事已经定了，一直到现在，虽然复国了，但是以色列复国，大家注意，并不等于复兴。复兴的那个说，那是在灾难当中，那就是应验罗马书11章25-26、25节以后，就是讲到啊，他们的罪真正得赦免，他们真正的在大灾难当中走投无路的时候，他们才什么呀？他们才醒悟啊，仰望他们所扎的，那是在撒迦利亚书12章，悔改。男的都在一处，女的都在一处，哭啊哭啊，哭什么？哭自己的罪，哭啊，世世代代得罪神，这样啊，引进永义，赎尽罪恶，才引进永义。罪恶得赦免以后，神把以色列带进千年国度，一旦随便就进去了，以色列全家得救，什么意思？认罪悔改，哭到什么程度？好像哭独生子，上了独生子一样的哭，大家都哭，认罪悔改，对吧？所以圣经的话都应验了，现在还没有，现在你要给他传福音啊，我们不信，不信，不信是不信主耶稣是上帝的儿子，他不过是个先知，我不信，就是不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你不相信耶稣的神性，你怎么得救？对吧？就相信他是不过是个人啊，他不过是一个木匠的儿子而已。刚硬啊，刚硬啊！所以我们天天为神的选民祷告，大家不要忘记，因为神爱他，神在选民上的旨意也必定要成就，对吧？所以到26节为止，荒凉的事已定了，定了，一直荒凉，又有怎么荒凉啊？到现在是复兴了。基本上复兴了，但是战争没有停止，战争没有停止啊！灵性还没有真的复兴，复国不等于复兴啊！下面我们看27节是最关键，27节啊，讲到什么？讲到最后一个期。我前面26节、25、26讲了半天啊，缺一个期，大家看见没有？是不是啊？7个期，62个期，一共是多少啊？69个期，是不是缺一个期啊？那期在哪里啊？你看最后一节，最后一节啊！我想我们大家一起再念一遍啊！一期之内，他必许多人坚定盟约；一期之半，他必是祭司与贡献之器，那心毁坏可憎的，如飞而来，
并且有愤怒请在那些毁坏的身上，直到所定的结局。
好，这一节圣经就讲到了最后的七年，不是连着的啊，历史前面七，当然接着应该是最后一个七嘛，那么就是等于完美了这个七十个七的这个意象，对不对？并不是啊，一直到现在最后一个七也没有应验。什么时候应验？你看这里二七节多么清楚，一期之内是指着这个七年之内的前三年半，他是敌基督。你看这节圣经主耶稣啊，在马太福音24章都在什么引用但以理书，引用这件事情，就是那行毁坏可憎的那一位是谁？大家说是谁？是敌基督，幕后的那个大独裁者，叫做不法的人，是吧？行毁坏可憎的，就是他不干好事。前三年半啊，以和平的态度出现，很好啊，跟大家另条约啊，和平和平啊，允许以色列你们的信仰自由，坚定盟约啊，到处喊和平，实际里面什么呀？里面准备的还是打仗啊，恢复圣殿的祭司他们的信仰，但是一期之半就是后三年半，所以这一节圣经包括前三年半后三年半是指着什么呀？最后七年大灾难，最后一期之半，他必使祭司与贡献止息啊，整个翻脸，露出了狰狞的面目，不给你们信仰自由，毁坏你的一切的侍奉，行毁坏可憎的如飞而来，转眼他就来到，转眼他就变脸。开头真是个和平的使者啊，也可能被叫做大救星啊啊！现在经济风暴、经济危机这么厉害，马上他一出现，哎，给你什么？给你新的货币啊，给你什么？给你经济上有一些缓冲，那真是大救星了，是吧？美元也没有用了，欧元也没有用了，现在欧元跌得个厉害，有一天都成了废纸。他出现是个大救星，实际是行毁坏可憎者，实际是什么？是基督的仇敌。基督第二次要再来，而且建立国度，敌基督先建立国度，这是按圣经的次序。所以我们不要以为平安了，平安了啊！他有什么？他有他的记号，666，人人身上都打着我的记号，我的记号就是敌基督者的记号，666，人的记号啊！你不接受，不接受你就死。凡不拜受像的，你就被杀。这启示录13章啊，清楚告诉我们。所以主耶稣都引用这句话啊，在马太福音24章，从15节以后有一段圣经完全指着大灾难，其实和选和这个教会是没有关系的，但也写在圣经里。耶稣预言早就说了，行毁可憎如飞而来啊，而占领圣地。来干嘛？愤怒啊，他发怒啊，但是呢并且有愤怒请在啊，这个愤怒的意思就是有虚点，就是补充的意思，就说明啊你在什么害神的选民，你露出你狰狞的面目啊，你要让大家怎么样信仰，没给你自由，因为真的给你自由啊，他毁坏圣地，破坏就当时的这个可以说的选民的信仰啊，也可以说所有的基督徒也要被害，杀杀杀，但是神的愤怒要倾在那行毁坏的身上，这就是神的愤怒要临到他。你好景不长，你建立一个国，你自称为神，甚至坐在神的殿中，贴后第二章后面告诉你，甚至坐在神的殿中自称为神，你看那胆子大不大？我们知道这个耶路撒冷的殿呢，圣殿最后的殿现在还没有建，其实早就准备好了，一切就都准备好了，就直到一定的时候，大罪人就敌基督出现的时候，这个殿马上就组装成功啊，就这么简单，什么什么都预备好了。而且这个话，这个意念，这个是圣经在贴后二章整个这章圣经讲到大罪人，我们有功夫自己去看一下，贴撒罗尼迦后书第二章讲到这个不法的人，是不是大罪人啊？那个敌基督 这么厉害啊，他行神迹奇事，因为假先知给他明罗开道啊，哎，行这神迹奇事多极了，所以我们不要轻信神迹奇事。火都那个从天上降下来，那神迹奇事让你信的，你就先信吧，是假的，是撒旦的运动，是虚假的异能，这圣经说的，啊，所以保罗勉励教会啊，不要轻信啊，甚至有人还冒保罗的名来写信，啊，保罗最署名啊，啊，就来一个保罗，啊，在昆明就有一个叫保罗的，所以我说他叫保罗，他却不是真保罗，假先知，啊，有些青年专门到他那里去说什么说谎言骗人的，啊，骗人的谎言。所以这是让我们要警醒的，嗯，行毁坏可憎的一定要来到，是吧？基督要做王，他也先做王，基督的国一定来到，但是他也先来到，啊，而且自称为神，你说胆子大吗？结果三章八节，帖后二章啊，帖后二章八节说什么？主耶稣就降临了，用他口中的气，用他降临的荣光，就把他废掉。你在你那个存在啊，转眼愤怒倾在他身上，直到所定的结局，不但请在身上把他灭掉，而且他有个最后的结局是什么？啊，最后的结局就19章，启示录19章倒数第二节。那兽，什么呀？两个兽，一个是敌基督，一个是假先知，将要活活的被扔在哪里？烧着的硫磺火湖里，这是他的结局。你跟着他走，你有什么结局？一样，灭亡。永远的灭亡，是吧？知道所定的结局，是吧？所以这个结局是可怕的啊！你害人害自己，你抵挡主，你高抬自己，啊！所以现在人都是这样，抵挡主，高抬自己，是不是？个个都是我要做神，我要做王，啊，都听我的，啊！而且改变啊，美国原来的信仰多么好，美国的宪法里都有信仰啊，美国的总统啊，在什么呀？在这个。登基的时候啊，在这个什么呀，在应该怎么说，接续就职的时候宣誓啊，拿着圣经宣誓啊，啊，多么金钱呢 啊整个违背了圣经，改变了，一开始做总统他就说美国不再是基督教立国，你看美国不再是基督教，所以砍、啊，法律啊各方面的砍啊，非法的都是 OK， 样 OK， 同性恋在美国是的下监的，过去中国也是这样，嗯，如果你搞同性恋，你暗中做什么事，一定把你下到监牢里。现在呢 ，OK， 光荣还特别的优待。现在美国呀，啊，在机关里做事是同性恋特别优待，某些方面特别给他们优待。那，这样的败坏，这样的黑白不分，这九个最高法官，美国有九个最高法官。啊，最后是没有一个主持正义，嗯，谈了半天，开了半天会，最后什么同性恋是对的，而且现在这个婚姻法，比如说这两个人去结婚，不写一夫一妻，因为两个男的怎么写一夫一妻？是不是两个女的去结婚去了，怎么写？写同伴 partners， 那两人反两个男的也可以，两个女的也可以，同伴夫妻都砍掉了，在美国的法律上没有。就等于非法，真正的还是啊，你一夫一妻到非法了，不合法，是同伴的意思，等等吧，没法说了。大麻在美国，在其他国家也是，是在医学界都是禁止的，非得特殊的情况才能够，医生啊签字，你才能够得到这个东西作为药品。现在什么大麻合法 ，OK， 马上。巧克力的什么大麻的巧克力大麻的饼干呢，满天飞，小孩子吃啊太高兴了，嗯，大麻的巧克力这个也别有风味，大麻的饼干害死人，合法合法，现在都合法，所以这就是行毁坏可憎的，整个这个世界已经啊搞得呀黑白不分了，真理颠倒啊，所以大家我们要祷告啊，我们要祷告啊，我们要求神怜悯啊，怜悯基督徒啊，怜悯我们的下一代啊，救救我们的下一代啊，这多少青少年他们得到的教育就是同性恋是对的，在美国经过试验就是这样，那给他们看到同性恋，给他们表演，这小孩子坐那看，哎呀好玩呐，好玩呐，结果试验的结果大家都说 好，很好，同性恋很好，就一个小孩说不好，只有一个孩子，就最近在加州的实验，你可见呢，现在这个社会已经沦落成什么样的光景？许多孩子不得不承认自己的爸爸妈妈都是男的，孩子的心理从小就被扭曲的呀。许多孩子不得不承认他们的爸爸妈妈都是女的，这是事实。所以神的愤怒要临到，神的愤怒要临到一切抵挡主高抬自己的人。我们人类，我们自己本身里面的本质也是抵挡主高抬自己，所以求主给我们谦卑，给我们悔改，让我们知道我们今天要求什么，要祷告些什么。我们别的不能做，我们祷告这位全能的主，主宰人类历史，掌管人类历史的神，求主扭转，救救中国，救救青少年，救救我们的下一代，救救基督徒，要这样祷告他没有结果，没有好结局的，就告诉你说，知道锁定的结局，什么结局最后不但是当时受惩罚，最后什么扔在硫磺火湖里，烧着的硫磺火湖里，永永远远昼夜不得安宁的受痛苦。这个在启示录14章特别提到一段那受拜受的和接受他印记的，拜他像的666打在手上的好得意啊，以后那个有他们苦吃。所以求主怜悯，给我们有金钱的生活，有金钱的下一代，给我们知道该怎样的面对今天这个时代，这个光景，行毁坏可憎。现在就剩下这个具体的王还没有出现，其实他的权势，他的组织老早在这个世界那就充满天下经济他是个什么把握住，是吧？政权把握住，是吧？但是神比一切都大，所以我们相信神的旨意一定成就。所以读了这个70个7，我们简单就看到这里，就可以看到神掌权，神掌握一切，是不是？是吧？我们也不要怕，但是我们要其中要补充的是什么？就是从69个7到最后一个七，这里原来根据历史，你可以发现有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它并不是69个7马上就最后一个七，大灾难来到。如果那样的话，那么说耶稣一降生，大灾难就来到了，不是？而是什么呢？而是从这个受膏君被剪除。刚才你看见没？不有这么一句话吗？受膏君被剪除。一直到现在，这个最后一个期来到了没有？大家说来到了吗？还没有啊，
没有，
是不是？还没有，但是很快了。你看现在这个地球翻转了，你看这个地球，人类这个已经到了什么地步？神在发怒，神在发怒，对吧？所以从这个时间一直到这个最后一个期出现，这里有一段历史的时期，这历史的时期是隐藏的。也就是保罗书信里几次提到的是历史历代向众先知隐藏的一个阶段，就是教会的时期，教会的时期。因为经过主耶稣受膏者被剪除，就是钉十字架以后，主死三天埋葬复活以后，经过40天在什么呀，耶稣活着复活以后，在地上40天之久向门徒显现，讲说神的奥秘，是吧？以后呢，耶稣升天，耶稣升天以后出现什么事情？五旬节的圣灵降临在地上，教会产生，五旬节的圣灵降临，是吧？教会产生。所以这一段历史时期就是教会的时期，也可以说是一个间隔的时期。62个期到最后一个期产生之间叫做什么时期？大家说教会时期，也是个历史的间隔。在这一段里面就是圣灵降临，教会产生，不断的各个教会犹太的教会，以后外邦的教会，接着多少使徒，多少神的仆人，是吧？他们是这样的前赴后继，流血牺牲，传，从欧洲从小亚一直传到哪里啊？传到我们地极的人都蒙恩了，是不是？多少宣教之牺牲，在这个很长的历史阶段。在这个时间也有什么呀？也就是刚才圣经所说的，就有一个王的名出现，就是罗马帝国的什么一个将军，就把耶路撒冷整个毁掉了。就耶稣升天以后的事，主后70年嘛，耶稣已经升天了， 升天以后出现的事情，所以整个圣城圣所全部被毁，被毁，选民呢被掳掠，选民呢被抛散在全世界，而且各国家都不欢迎啊，痛苦不得了。最后啊，这一个以色列国被建立之前，那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从四几年呢、啊、41年，特别是41年到45年这个时期，是犹太选民被希特勒啊，那真是个可以说是个恐怖分子了啊，法西斯分子，把犹太人杀了600万啊，多少犹太人受苦受难，而且死去，被他们害死，是吧？所以选民啊，这个罪也可以说是他们的罪啊，我们不怕啊，要什么呀？把耶稣钉在十字架的罪留在什么呀？归在我们和我们的子孙身上。结果你看，子孙受苦受难，但是神没有丢弃啊。结果呢？啊，四五年，法西斯、德国、意大利、日本，结果就投降，结果选民得的自由啊，才真正的翻身。所以四五年，以色列就立国，重新复兴。直到现在，他们还没有承认耶稣是他们的弥赛亚，他们等候弥赛亚，其实弥赛亚已经来过了，第一次已经降生了，还在等，是吧？所以求主苏醒他的选民啊，让主的话啊都能够完全应验啊。所以这个最后一个期结束啊，那就7年大灾难结束，大灾难结束，那么接着就是千年国度来到，这个不在本章之内，我们就不提了。所以求主让我们留意预言，明白预言，好让我们知道祷告有方向，祷告有内容。那这70个期原来和教会有没有关系啊？有关系，这当中就是教会的一个时期，就是我们要什么，传扬福音，完成福音的使命，迎接主再来，等候教会的被提，这是主耶稣第一次降临的第一个阶段，第二次来到，主耶稣第二次降临的第一个阶段就是什么？教会被提。所以今天这是你我要等候的。所以大家可以看看，可以思想一下，这个最后一个期要来到，就意味着教会要被提，就意味着我们要去见主，就意味着我们的什么？我们的时间就是等候被提时间就快到了，快了，快了，是吧？从预言来看，是吧？我们今天最要紧的就是等候什么？等外邦人数还没有填满。所以我们这一章结束之前，请读罗马书11章。我们结束这一章，罗马书第11章，你看看保罗讲的一个奥秘，而且告诉我们不要不知道，就是我们必须要知道。罗马书11章，我们就读第25节、26节。
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这奥秘，恐怕你们自以为聪明，就是以色列人有几分是硬心的，等到外邦人的数目填满了，于是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如经上所记，必有一位救主从西安出来，要消除雅各家的一切罪恶。
好，到此，后面也同样是这个意思，我们就到此就明白了。这里告诉我们什么呀？是一个奥秘，奥秘就本来是隐藏的，奥秘神已经什么借着圣灵启示了圣使徒先知，所以保罗讲奥秘，这个奥秘什么呀？保罗说重要啊，你们什么？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就是说大家知道什么？人人当知道，对不对？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不知道还自以为聪明，我们是不是这等人呢、啊？还觉得我还不错，灵力光你还可以，你圣经都懂吗？奥秘要知道是什么，下面就告诉你，就是以色列有几分硬心，就是以色列现在全家得救还早着呢，还没有到这个日子，还硬心拒绝弥赛亚，不承认耶稣就是那要来的弥赛亚，硬心等，这里个等，等谁？等什么？大家说，等到外邦人数填满，于是以色列全家得救。这是神的计划，神旨意有先后的次序，这个次序是外邦人数要填满，就是教会的使命，福音的使命要完成，传遍普天下，然后末期来到，然后以色列全家得救。 全家得救是在大灾难当中，这个在旧约的耶利米先知里面都预言大灾难要来的，他们是非要苦透走投无路才仰望他们所扎的那一位，所钉十字架那位，他们才全家得救，才悔改。悔改还要经过流泪，经过痛哭，经过彻底悔改，赎尽罪恶，才引进永义。所以从这段大家看看，我们的使命紧迫重大，是不是？等来等去等谁啊？等你，等我，是不是？外邦人是要填满，大家要起来去传福音，去抢灵魂，不然都被 ISIS 都给杀掉。现在这个伊斯兰共和国最近建立的，它是叙利亚伊拉克啊，伊斯兰共和国，这个名字很长，这个国家是叫做叙利亚伊拉克伊斯兰共和国。这个共和国人他要吞灭全世界，他把全世界都成了回教的国家，而且胆子大，要把以色列都变成回教国家。你不信，你不跟着我走，你还信耶稣，杀杀杀，好像就在我们门口一样。我们大家要警醒，要预备，要抢灵魂呢、啊。外邦人数天满，以色列全家得救，这是神旨意的计划的先后次序，不要不知道。保罗说，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应该不应该知道啊？还做个糊涂的基督徒，今天早晨说不要做糊涂人，不要做愚昧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要爱惜光阴，是不是？求主给我们苏醒，让我们听见天上的呼声，我可以差遣谁呢？就没有你啊，你就不被差遣了，你就老不动啊，要动起来，要动起来，明白神的旨意。这个奥秘是关系到你我，是在等，等什么呀？这彼得后书第三章八九节也告诉我们，是吧？主所允许的尚未来到，有人以为是单言，主说什么？不是单言，乃是宽容你们。宽容谁呀？是的，宽容罪人，快点悔改，快点悔改。是好像挪亚时代洪水一直的一直什么等等等等到马土撒拉都什么呀啊 ,969 岁了。主真是不愿意，他不愿意有一个人沉沦，主真是在耐心的等待，更是等待什么？等待你我快点起来传福音。还是小家庭，小家庭还是多挣钱，多挣钱。是灵魂要紧还挣钱要紧啊？我们许多人撇下来也没有饿肚子啊，全家大小也没有死掉，你就是钱，你就是钱，一天挣钱，是吧？所以感谢主啊，我们这位马弟兄，是不是啊？大家挣钱，大家去挣钱，哪有中间祷告的时间？祷告祷告祷告，主就给他们开学，感谢上帝，是吧？给他们开始祷告，祷告求给我们心都能转过来。好，我们今天到此。